今天很感恩能够在联合崇拜跟弟兄姊妹分享圣经的话。
好感恩今天可以在联合崇拜里面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
今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
有时候也称为常年大会。常年大会。
有时候都称为常年的大会。
在教会的日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在教会的日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日。
因为在崇拜之后，我们就要召开这个2017年会员大会。
在崇拜之后，我们就会召开2017年的这个会员大会。
在会议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检讨，我们在一起通过我们的事工。
在会议当中，我们一起检讨，去通过我们的事工。
我们也在一起选出明年度的长老执事。
我们也一起选出明年的长老执事。
在不同的岗位上，
在不同的岗位上，
上帝
去侍奉上帝。
我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成全圣徒，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今年的主题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要沿着这个主题，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团队侍奉。
所以跟着这个主题，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团队侍奉。
我记得在13年前，2004年7月7号到10号。
我记得在13年前的2004年的7月7号到10号，
第五届纽澳华夫大会在布里斯本召开。
是第五届的纽澳华夫大会在布里斯本召开。
当时我们是在 Griffith 大学拿丹校园举行的。
当时我们在 Griffith 大学的 Nathan 校园进行的。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参加这个大会，有没有？
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参加这个大会？
没有啊。好，那么每四年，纽澳华夫大会在澳大利亚不同的城市轮流举行。
每四年咧，这个纽澳的华夫大会就在澳大利亚不同的城市举行。
2004年就在布里斯班举行。
2004年是在布里斯本举行。
在2000年那一年，在雪梨召开了以后，他们就要找一个城市来主办这个纽澳华夫大会。
在2000年在雪梨举行到这个大会之后，他们要找一个城市继续举行这个大会。
当时就轮到说，哦，是布里斯本来举行。
当时就轮到是在布里斯本举行。
我们举办这个联合大会啊，不好像争取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
我们举行这个纽澳的大会不是好像奥林匹克大会那样大家要去争的。
每一个国家要争取的，
是每个国家都要去争取。
主办教会的大型聚会啊，很多时候是推来推去的。
举办教会的大型的这个聚会，很多时都是推来推去。
所以我们很客气的说，哎呀，我们教会不强，不够人手，不够，所以最好是别的地方举行。
所以我都很客气咁啊，我哋教会的人手不够强啊，最好是其他城市举行啦。
其实教会的事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其实教会的事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把教会的侍奉都是推来推去的。
我们把教会的侍奉都是推来推去。
最好别人来做。
最好是人家去做。
我希望今天我们在会员大会选举长老执事的时候，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希望今天在会员大会的长老执事的选举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那个时候最后呢，我们承受了下来。
最后我们承担了这个大会。
我们就硬着头皮的承受这个可以说是巨大的这个工作。
我们是硬着头皮去承受这个巨大的工作。
同工们都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来接受这份挑战。
我们都是带着这个战战兢兢的心去接受这个挑战。
特别是我那个时候，我是做联宣团的主席。
那时候我是做联宣团的主席。
感觉到这个责任特别的重。
咁嗰啲嘅责任特别咁重。
第一，我们的人手不够。
第一，我哋人手唔够。
第二，我们缺乏经验。
第二，我哋缺乏经验。
要主办一个接待400多个，然后从各地来的同工牧者，确实不容易。
要去举办接待400多位从各地来的同工牧者，真的不容易。
要负责他们的三餐、交通，要飞机接送，
要负责
找一个开会的地点，确实不容易。
要负责他们的三餐、住宿、飞机接送，去找一个聚会的地点，真的不容易。
我们开始有一个筹委会。
我哋开始系有个筹委会，
那我们就到处去找一个适合的地点开会。
我哋到处去揾适合嘅地点开会。
记得我们也来黄金海岸找地方。
记得我哋都嚟黄金海岸揾地方。
后来找来找去，祷告了很久，神给我们一个很适合的地方，就是在 Griffith 大学拿丹校园。
我哋揾得好耐，终于神俾我哋揾到嘅地方就系 Griffith 嘅 Nathan 嘅校园。
感谢主，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终于在2004年7月7号到10号，召开了这个第四届的纽奥华夫大会。
感谢主，在2004年7月7号到10号，我们召开了这个第五届的纽奥华夫大会。
有360多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工代表出席。
有大概360多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工代表出席。
各项的施工进行得非常的顺利。
各项的施工进展非常顺利。
超出了我们所想所求。
超出我们的所想所求。
4天的会议终于完满的结束了。
4日的会议终于圆满地结束。
同一年8月，我们召开了一次检讨会。
同年的8月，我们召开检讨会。
我们肯定是上帝的带领，圣灵的工作。
我们肯定是上帝的带领，听到众人的这个祷告。
但是我们也肯定一件事，就是同工的团队的一个配搭。
我哋都好肯定一件事，系同工嘅团队嘅配合。
每一个同工的分工合作，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每一位同工嘅分工合作，我哋把啲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不管是负责节目的也好，音乐的也好，
无论系负责呢个节目啊、音乐啊，
负责交通的或者膳食的、住宿的，
交通嘅膳食嘅住宿。
布置或者是财务，
布置或者是财物，
手册的，还有这个电器的，这个音响的，
手册啊，做电器音响啊，
还有人负责医药的等等，
还有负责医药等等。
每一个负责人，每一个小组，
每一个负责人和小组，
都把自己最好的献给耶稣，
把自己最好的献给耶稣。
所以我们献上感恩的心，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能够荣耀上帝的名。
我哋献上感恩的心，在那次聚会，我哋可以荣耀主耶稣。
我想这只不过是一个团队例子，团队的例子，能够把主的工作做得很好。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我们怎样把主要工作做好。
我相信我们还可以提出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团队的重要。
我们都可以举出其他例子去说明团队的重要。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谈关于团队的侍奉。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团队的侍奉。
我用尼希米第三章，本来我是想做罗马书，但是因为特别的聚会，我就用这个尼希米第三章作为我们的思考神的话语的一个信息。
因为今天特别的聚会，所以我把尼希米记的第三章作为今天讲的信息。
尼希米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不妨打开来，我们等一下一面看一面听。
如果你有圣经，不妨打开来尼希米记的第三章。
尼希米第三章是记载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整个过程。
第三章是记载尼希米去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
巴比伦王朝在第六世纪主前第六世纪没落以后，
巴比伦王朝在第六世纪没落之后，
取而代之的是那赫赫有名的波斯帝国。
取而代之的 是黑黑有名的波斯帝国。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位古列王？圣经用古列王这个名字，
大家有没有听过古列王？
历史把它称为居斯居鲁士大帝，
历史上称为居鲁士大帝。
他是波斯王的立国功臣，
他是波斯王的立国功臣。
历史告诉我们，古列王在位的第一年，
历史告诉我们古列王在位的第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539年，
在公元前的539年，
他就准许所有被掳到巴比伦，掳到从各地掳到巴比伦的人可以回国。
他就发令准许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可以回国。
波斯帝国采用了一种我们称为宽容政策，
波斯帝国采用了我们说的一种宽容的政策，
所以当时有好多犹太人就回国了。
所以当时有好多犹太人回国。
第一批回国的人我们知道包括了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耶稣雅。
第一批回国人有包括我们知道的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
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回国了。
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回国。
第二批的犹太人回国是在公元前440年。
第二批回国的是在主前的440年。
这些人包括了做省长的尼希米，
这里包括了做省长的尼希米。
那么跟他同时代还有一个人名叫做以斯拉，也一起回国。
同时代还有一位人就是以斯拉。
以斯拉跟尼希米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
以斯拉的工作性质和尼希米不一样。
尼希米是做省长，他是负责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尼希米做省长，他负责是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
以斯拉他是负责重建宗教，就是犹太人的属灵生命。
以斯拉就负责重建犹太人的属灵生命。
所以这两个人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这两个人的工作是相辅相成。
尼希米是一位很有智慧、很合神重用的一个仆人。
尼希米是一位很有智慧、很合神重用的仆人。
他知道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很重要。
他知道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很重要。
因为这个圣城如果不建造起来的话，那么圣殿就得不到安全。
但是如果这个圣城不建立起来呢，圣殿就没办法得到安全。
如果圣城没有建造起来的话，住在城里面的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就得不到保障。
如果这个城没有建立起来的话，住在城里面的犹太人就得不到保障。
所以他回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要把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建造起来。
所以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要把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建立起来。
今天我们要看看他如何建造这个城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侍奉有怎么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样建造这个城墙，对我们基督徒的侍奉有什么提示。
看起来这个尼希米第三章很不容易读的。
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好像很不容易读。
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人名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千古的人物。
这里所记的人名都成为历史千古人物了。
他们的名字早已经被人家遗忘了，
他们的名字早被人家忘记了。
恐怕我们这些住在21世纪很忙的人，我们对这些名字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们这些21世纪很忙碌的人对这些人名可能一点兴趣都没
有。如果今天我把这个尼希米第三章整章读完的话，我看大概很多人都会睡觉了。
如果今天把尼希米记第三章读完，可能很多人都会睡觉。
所以我只引4节经文，
所以我只引用4节的经文。
从讲到学 来说，这样的经文选的不好，不及格的。
从讲道学来讲，咁样引用经文系唔得嘅，唔合格嘅。
但是我只选四节，给我们看看那个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所以我只系选四节咧，系俾大家睇下呢个过程嘅一部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尼希米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尼希米记嘅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因为它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墙建立的秘诀，重要的秘诀何在？
因为他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墙的建立的重要的秘诀所在。
你知道这个秘诀是什么吗？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这个秘诀就是团队。
这个秘诀就是团队，
团队的侍奉，
团队的侍奉。
我不想进入到很多的细节，
我不想进入很多细节里面，
但是我要再从这个经文里面提出两点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想从经文里面提出两点同弟兄姐妹分享。
第一点就是人人都有恩赐，人人都参与侍奉。
第一点是人人都有恩赐，人人都参与侍奉。
我们发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属灵原则，
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属灵的原则。
在上帝的事工上，人人都有恩赐，人人都重要。
在上帝的事工上，人人都有恩赐，人人都重要。
人人都有份，人人都要参与。
人人都有份，人人都要参与。
在尼希米还没有开始这个工程之前，他就去巡查到底哪方面需要重建，他用了几天的时间来观察。
在尼希米还没开始这个工作之前，他用了几天的时间 去视察，去看看要用哪一些方面的。
然后他心有这个胸有成竹，他就做了有计划的安排。
他胸有成竹就做了很有计划的安排。
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团队的安排，
都是一种团队的安排。
在第三章里面你发现到有一个字不断的重复的，
在第三章你发现有一个字不断地重复，
那个字啊，其次，是不是？
其次，
其次是什么人做？其次是不断地重复在第三章里面。
其次这个字不断地重复在第三章。
在希伯来文这个字 var naar 这个字单单在第三章里面出现了整整31次。
哦，这个其次的字眼在第三章出现了31次。
人人都参与，
人人都参与，
人人都有份，
人人都有份。
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发生的事，
这个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是尼希米经过了精心的计划造成的，
是尼希米很精心的计划和安排造成的。
尼希米是一位很有伟大的行政长官，
尼希米是一个有很伟大的行政能力的长官。
我觉得他也有属灵的洞察力，
他也有属灵的洞察力。
首先他给回国的犹太人看见一个大图片，一个 big picture 大图画。
首先他给回国的犹太人看一个大图画，
一个意象，
一个意象。
他怎么样对他们说呢？
他怎么对他们说呢？
来吧，我们一起来怎么样，我们要将耶路撒冷城墙怎么样建立起来。
他怎么说呢？他说来吧，我们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是告诉以色列人犹太人说我们要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
他告诉犹太人我们要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
因为只有城墙建立起来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居民才有安宁，才能够安居乐业。
只有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耶路撒冷的居民才有安宁，才可以安居乐业。
因为他们碰见四方八道有好多的敌人，
因为他们的四面八方都有很多的敌人。
在北方有撒玛利亚人，
在北方有撒玛利亚人，
在南方有以东人，还有亚拉伯人，还有好多的人围绕着他们。
在南方有以东人，有阿拉伯人，有很多其他人围绕着他们。
这些敌人虎视眈眈的在看着他们，
这些敌人虎视眈眈看着他们。
所以尼希米他就总动员，
所以尼希米呢，他就总动员，
他把以色列人犹太人把它分成40个队伍，40个阶段的工程，
他把犹太人分成40个队伍，
那么他就开始重建。重建呢，是从北方开始，
他重建这个城墙从北方开始。
圣经告诉我们是从哪里开始，羊门开始。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从羊门开始重建，
羊门是在北边，
羊门是在北面。
各位你看到这个图吗？我有一个箭头在那里，这个箭头，这个羊门，
大家看这个图的箭头，
怎么样呢？这是羊门啊，羊门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北的地方是叫羊门，
在最北面那个地方是叫羊门，
这个比较清楚一点的羊门啊，羊门就是以色列城墙最北的一道门，
羊门是以色列城墙最北的一个门。
那羊门，然后他就按照着这个反时间的方向来建造，就是说不是从东，是从西那里来开始。
他就按照从反时间的方向从西开始，
西部的这个宽墙，
建造西部的宽墙。
西部还有一个叫谷门，
西部还有一个叫做谷门。
各位如果你看这个，我放了两个箭头在那里给你看看，这个一个是这个是宽墙，这个是谷门啊，还有好多的这个从西边开始重建起，
所以他从西边开始重建这个城墙，
然后从西就到南边了，
跟着到南部，
就南边的城墙继续的建造，
南部的城墙继续建造。
因为圣经有提到两个地，南边的粪场，这个粪场门，
提到南边的粪场门，
各位看到是南边的粪场门呢，就是粪场门，
这个南边的粪场门，
然后就连到东边了，
再到就是东边，
这个朝东的什么门？朝东的水门，
朝东的水门，
还有俄斐勒门。
还有这个俄斐勒门，
我有一个图在这里给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水门，这个叫俄斐勒墙，就是东边。好，然后到了最后呢，又到什么？又结束在羊门结束，
到最后他在羊门结束。
这个尼希米的这个整个工程啊，是有计划的。
所以尼希米这个整个工程是有计划。
在中间你发现到有一些地方说是重建，有一些地方说是修建。
在圣经中有些地方是提到重建，有些地方提到是修建。
修建一共用了34次。
修建写了34次。
重建用了5次。
重建用了5次。
意思就是说修建比重建多。
意思就是修建的是比重建的多。
重建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城啊太坏了，必须要重新建起来。
重建，因为那个城已经烂得很紧要，所以要重新建造。
其他的地方可能需要修修补补，修修建就够了。
其他地方只需要修补。
那么刚刚我说过，从羊门开始，也从羊门结束。
刚才我讲，它是从羊门开始，又从羊门结束。
各位，你记得圣经里面也有提到羊门，你还记得吗？
大家记唔记得圣经里边都有提过羊门呢？
在约翰福音第5章2节说什么？靠近羊门有一个什么池，名叫毕士大池。耶稣医治了一个人。
约翰福音第5章2节讲到，响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名叫毕士大池。
这个羊门是在北边，
所以羊门系响北面。
北边，你知道敌人都是从北边来的，
所以敌人是从北面打下来的。
无论是波斯国也好，以巴比伦也好，又或者是亚述国也好，都是从北边下来的。
无论是波斯国、亚述国，都是从北边打下来的。
这个北边有一个道门叫羊门，
所以北边有一道门叫羊门。
而为什么叫羊门呢？
为什么 叫羊门呢？
据说这道门城门有好多羊，就是献祭在圣殿的，因为圣殿就在北边哦。圣殿献祭的羊都是从这个门进来的。
我据说就是圣殿到献祭嗰啲羊都是从北边的呢个羊门入嚟嘅，
所以就称为羊门。
所以称为羊门。
因为我觉得这个尼希米啊。羊门开始，羊门谁负责修建呢？
咁羊门系边个人负责修建嘅咧？
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羊门是，对不起啊，这个羊门呢是由这个大祭司来负责的。
好，圣经话俾你知，羊门系由大祭司去负责。
这个大祭司负责羊门，
由大祭司负责羊门。
由大祭司来负责靠近圣殿的羊门，我觉得是非常适当的一个安排。
由大祭司去负责靠近这个圣殿的羊门呢，是非常好的安排。
因为人人都要参与，
因为人人都要参与，
省长还有大祭司也参与，
省长同大祭司都参与。
由大祭司来负责羊门，哦，这是以身作则的一个侍奉。
由大祭司去负责羊门，是以身作则的榜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最适合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在羊门做了两次的重建，这个修建。
接下来看到在羊门是做了两次的修建，
因为在羊门开始又在羊门结束，
因为在羊门开始又在羊门结束。
这好像是告诉我们一件事，
这个好像告诉我们一件事，
羊门是一道一扇非常重要的门，
羊门是一道非常重要的门。
敌人常常从北边来，所以这个羊门要建得怎么样，建得很巩固很坚固。
因为敌人经常从北面来，所以羊门一定要建得很坚固。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建造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安排。
在建造过程中，他们都有一个特别安排。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在他们的住家的前面来做，
在他们住家的前面。
那就是说，以尼希米安排那些工作侍奉的人，所修建的地方，就是在他们的住家的附近。
尼希米所安排的那些去修建的人呢，都是在他们住家附近来做的。
哇，这个安排非常的适当。
这个安排都很恰当。
为什么适当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时间的安排上可以节省，
因为在时间安排上就大大节省了。
那些负责的人不用跑到老远的地方 来做工，
负责的人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去做工，
他们就在自己的住家、自己的居所附近来做应该 修建的那个工程。
他们就可以在住家附近去做修建的工程，
同时他们也可以照顾到家人，
同时他们都可以照顾到家人。
万一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兼顾到家人的安全。
万一敌人来的话，他们就可以兼顾家人的安全。
那我觉得这尼希米的这个安排是非常有理智的。
尼希米的这个安排是非常有理智的。
可能尼希米也知道人性的软弱，
可能尼希米都知道人性的软弱。
各位，你知道什么叫做人性的软弱呢？
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叫人性的软弱呢？
你知道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什么？就是个人至少穿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华人有一句话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每一个人管理靠近你的附近的城墙，这是一个非常有理智、非常合理的一个工程。
所以每一个人去管理靠近自己屋企嘅嗰段城墙，系非常有理智合理嘅安排。
这也是修建城墙成功的一个秘诀。
呢个都系修建城墙成功嘅秘诀之一。
那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参与。
睇到每一个人都参与，
你看到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参与修建，
而且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参与修建。
圣经说有商人，
圣经里边讲有商人，
还有做什么的？还有那些做银匠的，
仲有嗰啲做银匠嘅，
还有制造香乐的，
有制造香叶嘅。
那么还有呢？有男的，有女的，
有男有女，
姐妹有参与修建的工作，
姊妹都参与修建嘅工作，
而且他们修建不同的这个工程。
修建不同的工程，
有的人做什么呢？有的人他们是做安置这个横梁横墙的，
有些人被分派安置是城墙，
有的是安置这个门伞的，还有门锁的，
有些是安置门锁、
啊、还有的是负责这个、这个盖这个门顶的顶点的门顶的，
有些人是负责安置这个门顶的，
有的是修、对不起啊、有的是、还有的是负责这个修这个城垣的，
有些是负责修这个墙环的，
那么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王宫的王宫旁，
有些在王宫的旁边，
有的在山坡上，
有些在山坡上，
有的在池水边，
有些池水边，
有的在花园里，
有些在花园，
有的在粪堆中，
有些在粪堆中。
各位你看，每一个人都侍奉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中侍奉，
每一个人都尽一份的力量，
每个人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因为人人都有恩赐，人人都参与，
因为人人都有恩赐，人人都参与。
弟兄姐妹，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
弟兄姐妹，这个是一幅几咁美丽的图画。
每一个人参与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所以耶路撒冷城墙在尼希米带领底下完成，短短的时间就建立起来了。
因为人人都参与，所以在尼希米的带领下，耶路撒冷城墙在短短的时间就完成了。
有一个作家名叫做约翰啊、密斯瓦啊 ，The John Maxwell， 他写了本书叫做《团队的原则》。
这位作家名叫约翰密斯瓦，他写了一本著作《团队的侍奉》。
他说团队是成功的要素。
他说团队是成功的要素，
包括了教会侍奉的团队，
包括了教会侍奉的团队，
因为团队能够获得人人参与，
因为团队可以让人人参与，
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
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团队能够发挥领袖的才华，
团队可以发挥领袖的才华，
也能够遮盖领袖的软弱，
都可以遮盖领袖的软弱。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在我们会员大会中，
今天在我们的会员大会中，
我很希望我们教会的领袖，被选出的领袖能够学像尼希米一样，
我很希望被选出来的教会的领袖可以像尼希米一样，
让教会里面有更多弟兄姊妹参与侍奉，
让教会中有更多弟兄姊妹参与侍奉，
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肢体里面都是基督的肢体，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的肢体，
我们不要一个人单独来挑这个教会的担子，
我们不要一个人去单独挑起教会的担子，
我们从尼希米学一个经验，就是我们要得到更多的弟兄姊妹的参与，
我要从尼希米学到的就是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去参与，
提供他们训练，
提供机会给他们训练，
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
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工作的范围在哪里，
他们工作范围在哪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神要兴旺我们的教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神会兴旺我们的教会，
一个好的领袖，
一个好的领袖，
他愿意把工作委托给更多的人侍奉，
他愿意把工作委托给更多的人去侍奉，
同时也愿意随时随地去帮助他们，
同时都是愿意随时随地去帮助他们，
去鼓励他们，建立他们，
去鼓励他们，建立他们，
个人的权力不重要，
个人的权力不重要，
个人的利害关系不重要，
个人的利害关系不重要，
个人的荣耀不重要，
个人的荣耀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上帝的工作要做得好，
重要的是上帝的工作要做得好，
福音要广传，
福音要广传，
上帝的名得到荣耀，
上帝的名得到荣耀。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尼希米的身上看出来，
我们可以从尼希米的身上看到。
在另一方面，我也很希望今天在会员大会里面，
另一方面我都很希望在会员大会中，
我们选出的长老、执事、同工，我们都不要推迟的，不推迟。
哦，都很希望我们选出的长老、执事、同工呢，我们大家不要推迟。
按照着我们每个人的恩赐，
按照每个人的恩赐，
神要借着你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投入参与，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神要藉着每一个人的投入参与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第二点，我们要提到第二点，最后一点了，重视个人的价值与存在。
第二点是要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存在。
我觉得尼希米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非常重视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的重要。
所以尼希米他可以成功的一个原因，都是他很重视每个人的价值。
各位，你看他把所有人的名字啊都列出来，
他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
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人在那里做什么，
什么人在那里做什么，
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
他都很清楚地记录下来。
今天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缺乏重视个人价值的社会里面，
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缺乏重视个人价值的社会里面。
银行只关心顾客的什么信用等级，我们叫做 credit rating。
银行只是关注这个顾客的信用等级。
对于所得税局来说啊，还是政府的这个部门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只是一个我们称为 tax file number， 只是一个号码 tax file， 每个人都有一个 tax file 号码。
对于政府来说，我们每个人好像只是一个 tax 税号一样。
对于人口调查局来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统计数目而已。
对于人口调查局来说，我们只是一个统计的数目。
对于超级市场来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消费者。
对于超市来说，我们只是一个消费者。
对于大选的时候，各个政党来说，我们只是一个什么，一张投票，一张票，一张的这个选票。
在大选中，对于各个政党来说，我们只是一张选票。
名字对他们来说不重要，
名字对他们来说是不重要的，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我觉得我们住在这种的社会背景里面，我们教会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教会要特别重视每个人的价值观。
尼希米给我们带来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尼希米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存在还有我们的价值，
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存在和他的价值，
每一个人的姓名，每一个人做什么，这个在神的眼光，在教会里面都要重视。
每一个人他叫什么名，他 在教会里面都是要得到重视，他做的什么。
在家，这个主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大家庭，
在主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大家庭，
每一个人都是人，
每一个人都是人。
不要在教会里面彼此利用，
不要在教会里面彼此利用。
我很喜欢一个神学家叫马丁布伯，他写了一本书。
我很喜欢一个神学家，他叫马丁布德。
他的书，这本书就是《我和你》。
他的书名就是《我与你》。
I and I， 我跟你。他就说到，他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你和我的关系。
他说在教会里面是你和我的关系，
不是我跟那个他的关系，一个 it I and it， 不是我跟他的关系，
唔系我同他的关系，
是我跟你的关系，
系我同你嘅关系。
在这个教会大家庭里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我和你的关系。
喺教会大家庭里边，我哋应该建立我同你嘅关系。
当然，马丁布伯说，我们要有这个关系，必须跟上帝有这个我跟你的关系，以后才能够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我跟你的关系。
但系马丁布伯好强调，佢话。要咁样做咧，首先要你同上帝建立好个关系，先可以建立我同你的关系。
尼希米这本书告诉我们，我跟你的关系。
尼希米呢本书就话俾我哋知，我同你嘅关系。
因为他记录了每一个人，每个人在神的眼光都重要。
因为他记录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中都很重要。
当我们读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兴趣。
当我们读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兴趣。
哎呀，好像是只有旧约学者、考古学家才有兴趣。
好像只是旧约的学者、考古学家才有兴趣。
只是尼希米告诉我们，人人都重要。
但是尼希米告诉我们，人人都很重要。
在神的眼光重要。
在神的眼光中是重要。
在人的眼光也重要。
在人的眼光中都重要。
我很盼望在我们教会里面，要为着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感恩。
我很盼望在教会中，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姊妹而感恩。
肯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侍奉。
肯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侍奉。
为着他们的侍奉来感谢上帝。
为着他们的侍奉去感谢上帝。
当然我们说，有时候说，哎呀，我们侍奉是为主而做，我们不重要，这确实这样。
当然我们会说，哦，我们侍奉是为主而做，不重要，但是都是重要。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建立在你和我的关系上面。
在教会中，我们是建立在你和我的关系里面。
让我们成为一群神喜悦的子民。
让我们成为一群神所喜悦的子民。
我觉得这就是尼希米第三章今天在我们会员大会之前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就是尼希米在第三章给我们在会员大会之前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每一个人都重要。
每个人都很重要。
每个人都有恩赐。
每个人都有恩赐。
每个人都要参与教会的侍奉。
每个人都要参与教会的侍奉。
教会的侍奉不是单单传道人，不是单单几个选出来的长老执事。
教会的工作不是只是传道人几个选出来的长老执事做。
教会的工作是每一个人的产业。
教会的工作是每一个人去参与。
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尼希米那种人人参与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我相信神要建立一群大有能力的子民。
如果我们都好像尼希米一样去建造城墙，人人去参与建造，我相信神要建立一群大有作为的子民。
让我们各尽其职，建立起基督的身体。
让我们各尽其职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荣耀上帝的名。
荣耀上帝的名。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尼希米第三章给我们许多属灵的原则。
感谢你藉着尼希米的第三章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原则。
这本书这一章看起来非常的枯燥。
这一章看起来好像很枯燥。
原来有这么多美好的真理在背后。
原来有这么多美好的真理在背后。
给我们看见尼希米所以能够把耶路撒冷城墙在短短的时间建造起来的原因。
让我们看到尼希米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把耶路撒冷城墙建立起来的原因。
虽然面对四方八道的敌人，
虽然面对四面八方的敌人，
但是人人参与，人人侍奉，
但人人参与，人人侍奉，
各尽其职把圣墙建立起来，
各尽其职把圣墙建立起来。
主，今天我们要建立你的教会。
主，今天我们要建造你的教会。
我们要学习尼希米一样，
我们要学习尼希米一样，
人人都要参与，
人人都要参与。
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
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
这个教会是神的家，
这个教会是神的家，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让我们愿意爱这个教会，
让我们爱这个教会，
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
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
有更多的人听见福音，
有更多人可以听福音。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